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刚才的那首诗歌《所有美善力量》？
喜欢。
上个主日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然后我就爱上了它。这首诗歌的歌词大家都知道是那个德国的牧师潘霍华所写的。当时他因为反对希特勒的政权呢而入狱，在狱中他写了这首诗，寄给他的母亲。那是在他被判死刑的前一年，在1945年4月呢。他被判绞刑殉道，那时候他只有39岁。其实呢，潘霍华他大可就是逃难到英国或美国，他有办法，但是他选择回到德国，因为他想要陪伴德国任性教会那些一样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那是什么让他有勇气可以回去呢？是什么让他心中有这么强烈的爱？让他可以如此坚定的走向死亡。他临终前的遗言是说，这是终局，但是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在纳粹当权的时代，大家也许不知道，其实还有很多敬畏神的弟兄姐妹。举个例子，一个荷兰的基督徒作家彭科利就是一个例子。在他所写的《密室》一书当中呢，他说他和他的家人当时为了保护那些受到纳粹逼迫的犹太人，他把他们藏在家里面，他们盖了一个特殊的房子，特殊的房间，藏在里面，然后偷偷把他们运送到安全的地区。但是他们这样做的，这样的爱心呢，让他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的爸爸跟他的姐姐都死在残忍的集中营里面，只有彭科利一个人幸免。那是什么让彭科利一家愿意冒这样生命的危险，帮助了那么多他不认识的犹太人？换成是我们的话，我们会这样做吗？为什么他们可以发挥如此巨大的美善力量？盼望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信息来思想，让我们一起做开始的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乐意救尽人的神，在你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你也是公义和圣洁的神。主，恳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借着圣灵来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借着讲台的信息，将恩典和福音倾倒在每一个朋友的身上。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都求你，恳求你掌管我们，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全然来归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信息呢，这个主题是目标是要涵盖《不再一样》这本书的第22章到第24章，有3章。那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如何在家庭中经历神，如何在教会中经历神，如何在职场当中经历神。那要在这些地方经历神呢，首先你要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是蒙神所爱的儿女。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以弗所书。以弗所书1到3章呢，不断的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何等有福。在世界被创造以前呢，神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然后神何等的爱我们，预定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得蒙救赎，过犯被赦免，然后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还受了圣灵为印记，是我们要将来得基业的凭据。你是蒙神所爱的，因为过去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神让我们可以活过来。因着神奇妙而且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得以和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得救是由于神的恩典，借着信心，完全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过去我们不认识神，但现在却成为神家里的人，而且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以弗所书1到3章的内容，很快的帮大家复习了一下。那第4章呢，保罗就劝勉以弗所的基督徒，既然蒙召跟随基督，成为了基督徒以后，行事为人就应该要像个基督徒，应该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在第4章21到24节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迷惑渐渐败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循着这样的思路，保罗说，因为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要活出神儿女的生命样式。好，接下来让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范围。第五章一开始呢，保罗开门见山的就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耶稣基督的舍己就成了摆在我们前面的一个标杆。好，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我们都应该要效法基督那样舍己的爱。可是怎么样我们才会更像神呢？不知道他们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是更像神呢？不是拥有什么超能力，也不是拥有什么非常渊博的知识。其实当你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你最像神的时候。饶恕也是神给基督徒的吩咐，否则我们没有资格用主导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事实上，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包括我，不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一个自己受伤的情绪，不愿意放下自己，不愿意舍己。但是呢，就连耶稣全然无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说，向那些把他钉十字架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都是不配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得到神的赦免，神的爱就激励我们能够去饶恕别人。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是不是正在一种受伤的情绪当中，或是你没有办法饶恕某一个人，无论得罪你的是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配偶，甚至是你的儿女。现在就下定决心饶恕他吧，因为你是蒙神所爱的儿女，神已经饶恕了你，神完全明白你的感受，因为他也经历过极大的痛苦，他也被嘲笑，他也被门徒背叛，他也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好，神是慈爱的，但是不代表他不看重真理，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是忌邪的神，而且是烈火，他憎恨一切淫乱、污秽和贪婪的事情，就像经文我们所看到，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也不相宜。圣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圣徒，而我们所能够发出最美好的话语呢，就是感谢。感谢的话，一颗充满感恩的心呢，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可以让我们先反省一下，我们的内心呢，是不是常常可以发出一个感谢的，向神的感谢呢？不论是在顺境或是在逆境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凡事能够谢恩？我们很自然可以为着生活平安、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们可以感谢神。但是如果是逆境当中，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感谢神呢？上个礼拜我们带女儿进肢回诊，医生检查以后发现她右眼的视网膜还是没有好，所以决定再做一次手术。那这是第三次的手术了。那我承认，就是在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很难在第一个时间呢，我就感谢神。我很难不去问说，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呢？为什么神要继续让她承受这样的痛苦呢？我不知道，我也无能为力，只好放在祷告当中。但是我仍然相信神的旨意是好的，即使现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到镜子的时候，我就会还是会感谢神说，虽然经过这个早产的过程，但是神保守他，到现在基本上都很健康。那我相信借着这个事情呢，神也是在磨练我的信心，也让我好像对于本来模糊的未来比较不那么迷惘，不那么彷徨了，似乎更加明白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仍然感谢神， 让我可以借着这个事情来经历它。是的，基督徒的感谢之所以这么重要呢，是因为呢，这个行动就显示出来，我们把神当成神，我们承认一切的主权在于神，一切的赏赐在于神。感谢这么重要，是因为这样可以使神得到荣耀，而且也承认我们是不配的，一切都在于神的恩典。经文继续强调说，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保罗在此提出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就是呢，不论是性生活的放荡，各种不讨神喜悦的想法或行为，甚至是心里面的贪念，都不是一个天国子民应该有的表现。贪心，不论是贪财啊，贪爱钱财，贪色，贪恋别人的妻子，或是陷入这个情欲的网罗，或者是贪权、争权夺利，这些都不应该出现在基督徒的身上，因为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那有些已经贪婪成性的人，可能会说，这些事情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嘛，因为外面的人都是这样做。这就是那虚浮的话。并且呢，因为这些事情，神的愤怒要临到那悖逆之子，我们要小心，不可以有份于他们的罪。这里说不要同伙，并不是说完全跟他们分离，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些人。重点是我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效法主耶稣的样式。我们应该传福音给那些悖逆的人，那如果他们是迷失的弟兄，我们也应该用爱心跟智慧来劝勉他们，使他们回转。我觉得这个时代呢，就好像初代教会的时代，就是罗马帝国的时代。怎么说呢？大概你去外面，不会有人再去责备你做什么婚前性行为啊，或是同居啊，在这个社会好像也是变成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基督徒应该要怎么做呢？身为蒙爱的儿女，我们体会天父的心肠，他不喜悦我们做这些事情，因为这违背了他圣洁的本性。我们应该保守自己的圣洁，我们的眼逃避眼目情欲跟骄傲的试探，舍弃那些最终之乐，将自己如同馨香的活祭献给神。那刚才说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显示出我们的身份。我们既然已经是蒙神所爱的儿女了，怎么还能在罪中活着，然后糟蹋神赦罪的恩典？我们所承受是用耶稣的宝血所换来的重价的恩典，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活出一个跟世人不同的一个样式。不过这不是说要我们就是退居世界的舞台，我们就去修道院然后闭门苦修。相反的呢，我们要继续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公共的领域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个见证。那接下来的经文，保罗接着用一连串跟光明有关的句子来强调信徒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的原则。他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这里说信徒过去是在一个黑暗的领域当中被撒旦所辖管的，但是信主以后，我们被迁移到爱子的国度，这是一个光明的国度。光明象征着什么呢？光明就象征着真理的显明，而耶稣就是那个光，他道成了肉身，让光来到世界上，让真理可以进到这个世人当中，让住在黑暗死地的人可以看见那光。我们是属于这光明的领域，我们应该要有这个光明之子的生命样式。是什么样式呢？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并且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情。还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最不习惯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开车的时候要礼让，因为在台湾我们没有礼让对方的观念，就是先抢先赢。我们以前也没有礼让行人的观念，就是 对，就是没有看，当作没看见。但在这里呢，只要有行人要过马路，就好像皇帝驾到一样，就要立刻所有车都要停下来。那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情。为什么？因着来到另一个国度呢，新的身份，我们就渐渐要舍弃过去的习惯，而且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我们的行为改变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身份不同了。好，我发现信主也是这样子，我们过去是那个暧昧的黑暗的国度，我们有暧昧的生活习惯，但是现在我们信主了，我们是属于光明的国度，所以我们渐渐的要把那些过去的习惯抛弃，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习惯，有一个新的生活样式。所以这个光明国度法则讲到就是良善、公义和诚实。良善呢，指的是善待他人，不求回报的付出。昨天那个 Living Waters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知道多少人有去参加。这个早餐的服务行动，因着基督的爱呢，我们被呼召成为爱这个良善的使者。虽然这世界上有很多不法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就爱心冷淡，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付出，继续的去爱。德蕾莎修女讲过一句话，我们必须在爱中成长，为此我们必须不断的不停的去爱，去给予，直到我们受伤，直到我们成伤，不停的去爱，去给予，直到成伤。这真的就是德蕾莎修女一生的写照。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她那样去做呢？第二个法则是公义，也可以说是公平或是公正。问大家一下，美国是不是一个公正的国家？他不敢回答。如果不是的话，那世上有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公正的？没有，可能没有，因为公义是神的属性，只有神的国度才会有真正的公义，也只有神的国度能够体现出真正的公正。那教会呢？教会里面应该要体现出神的国，能够彰显出神国的公义属性啊，当然不尽完全。那另外要注意的是呢，公义并不等于社会正义。你是一个追求公义的人，不代表你要上街头去游行，但那可能是一种表达的方式。第三个法则是诚实。有一句谚语大家都听过，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诚实为上策。不晓得现在在现代的这个美国社会当中，是不是每个美国人都遵守这个原则？对，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遵守。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诚实不见得是上策，有的时候还会对自己就是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呢，身为天国的子民，诚实是我们的一个神对我们的要求，一个必要的条件。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这后半句呢，其实原本不是说责备行这事的人，而是指揭发他们，把这些事情揭露出来，让这些事情曝光。那什么是暧昧的事情呢？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你不想要告诉别人的事，你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这里说，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那么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光相对于黑暗，就像真理相对于世界。没有真理的光照，就算是个眼睛正常的人，他还是可能掉进罪恶的网络当中。若是没有真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时代只会越来越混乱。有一部电影叫做《盲流感》，它描述地球上出现一种新的传染病，那被感染的人会立刻的失明，就看不见了，而且无药可医。这个病毒传染的很快，很快呢，这个地球上的几乎所有人都看不见了。但是这个电影呢，呈现出的最可怕的事情还不是这个病毒，而是人性赤裸裸的邪恶的那一面。 因为呢大家都看不见了嘛，所以就好像是整个世界都在黑暗当中，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旁边人在做什么。但是有少数人免疫于这种病毒，所以他还是看得见，他就是那少女主角就是其中一个看得见的，所以他冷眼旁观一切失序的事情发生，有歹徒找天生的瞎子合作，控制了食物的资源，然后胁迫其他人要用金钱、劳力甚至性来换取食物。所以电影体现出一个事实，就是呢，好像瞎眼的人类，就像那个生活在黑暗底层的人，以为作恶没有人看见，所以我们就，他就是丑态百出，看见人性的丑态百出。所以看见光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使人能看见。经文上所讲的是寓意的光，指的是神的真理。这个光只有来自于神，人没有办法自己得到。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们都需要基督的光照，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丑陋的那一面，并且能够求神赦免。我们是一群从死里复活、从幽暗进入光明蒙恩的罪人。若不是神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呢，我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罪，也看不见救恩。但是神救了我们，他将真光赐下，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得到生命的光。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时时刻刻的来恳求神将光赐给我们，光照我们。因为即使信主了，我们的生命还是会蒙上一层灰尘，我们的眼睛还是会渐渐的看不太清楚，渐渐的以为自己很属灵了，以为自己是配得过恩典的。不过这一切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认清一件事情呢，就是呢，我们极其的软弱，我们极其的需要神的恩典。保罗接着就提醒信徒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这个教训呢，就连接到箴言，讲到智慧人。智慧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智慧人就是敬畏耶和华、遵行神旨意的人。后面两节也是跟他一起的，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常常以为这边所讲的爱惜光阴呢，就是外面讲的爱惜光阴，就是叫我们要有效率。但是呢，这显然是错的。爱惜这个动词有买赎的意思，有人会翻成赎回光阴，但是这个要怎么理解呢？经过的时间会再回来吗？更合理的解释是说，这个买赎的意思就是要非常的珍惜时间的可贵，而且呢，要把这个时间用在合神心意的地方，还不只是有效率而已，我们要善用这个时间，为的是要来讨神的喜悦。在1734年左右，那时候是美国大觉醒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兼神学家约拿丹·爱德华，在他20岁生日以前，他所写的立志，他立了很多志，他第70条说：“立志，永不浪费分秒，要尽力彻底善用光阴。”啊，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因为保罗也在这边指出，智慧的头一个记号呢，就是要善用时间，而且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善用时间。我们有多少人是好好善用时间的？17节的重点在于要明白主的旨意，因为这样呢，我们才知道要怎么样使用时间。一般人会将时间用在他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上。所以从一个人使用时间的方式呢，就可以看出他的价值观。那么对于基督徒而言，什么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呢？对你来说呢？在我大学毕业的前夕，我申请到一间科学教育的研究所。但那个时候我有一些迟疑，我心里有个声音说：难道这就是神要我一辈子所走的路吗？我要将我的一生投入在学校的教导里面吗？当然这也是好的，但是这是不是神给我的带领呢？后来我清楚神的带领是要我走全职侍奉的道路， 所以我放弃了研究所，就直接去当兵，然后去读神学院。我的同学不能理解，我的父母也觉得很可惜，他们觉得为什么不要晚一点再去呢？你可以读完研究所，你可以有点工作有成就以后再去读研究，再去读神学院也还来得及。我的答案是这样，我想要将我的青春，我的最好的时间奉献给神，对我来说这就是爱惜光阴。到如今我没有后悔，反而还觉得我应该更早一点去读神学院。我好像没有这么给这么年轻的人读了。是的，回应神的呼召永远都不嫌太早，当然也不嫌太晚，所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好，最后呢，保罗讲到醉酒跟圣灵充满的对比。这里为什么讲到醉酒呢？他不是为了要告诉大家不要喝酒，是为了衬托这个圣灵充满的状态。有人说这个是因为圣灵充满呢就好像醉酒的表现一样，不过这个类比是有问题的，因为就算你是说方言或是其他的属灵的经历，跟酒后胡言乱语也是很不一样的。那在这里呢，两个相异的程度远远大于相同的程度。我们可以借用一下中马田医生，他是医生也是牧师，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注意的比较来说明这个醉酒跟圣灵充满的分别。他说酒在药剂学来看呢，不是什么刺激品，而是一个镇静剂。这个杜医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研究。那这是一个任何一本药剂学的书都同意的。那他首先镇静的是哪里呢？他首先镇静的是脑部最崇高的中心，他制住了一切叫人能够自制、有智慧、理解、分辨、判断、平衡、量度的功能。换句话说呢，他压住了所有使人可以为人的最为崇高的东西。那圣灵所做刚好相反。中马田医生说，假如说我把这个圣灵呢放进这个药剂学的教科书里面，它要怎么分类呢？它应该被分在兴奋剂那一栏。为什么呢？它的确是能够叫人兴奋，而且唤醒所有我们人该有的功能，包括思想、智力、心灵、我们的心智、意志。一位跳舞的舞者这样说过，100%的自由源自于100%的控制，因为他可以自由的控制他的肌肉、他的身体每个部位，所以他可以在台上自由的演出。那我觉得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也是像这样子，因为圣灵的充满，我们可以做到原本做不到的至少有四件事情，就是保罗接下来所讲的。一，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四，存基督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这是一幅在教会中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我这样认为。这个圣灵充满呢是第二人称复数，它是对整个教会说的，表示保罗心中所想的是整个教会呢都应该被圣灵充满。这个动词是现在式，表示这个圣灵充满是一个持续的状态，而不是一次性的。教会跟信徒应该保持在一个圣灵充满的状态，彼此用丰富的诗歌、神学还有经文还彼此的教导，这是一个横向的关系，然后从心中发出对神的颂赞，这是一个垂直的关系，奉主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是一个垂直的方向，而彼此顺服是一个横向。这样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大家可以想象，这将是一个没有结党纷争、没有闲言闲语的教会。所有信徒追求的就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没有，就是追求属灵的成长跟建造。这是一个喜爱敬拜神、以神自己为满足与喜乐的教会。大家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然后同心做工，不分彼此。那这也是一个懂得数算神恩典的教会，知道自己原本是不配的，所以充满了感恩，愿意去造福更多的人，而且甘心乐意的向主献上自己的时间、献上自己的金钱。这是一个对神充满敬畏的教会，因为效法主耶稣舍己的榜样， 彼此不坚持己见，只为了要求教会全体的好处，彼此的顺服，彼此相爱。你想不想要我们变成这样的教会？
想
如果希望，那就要从你我做起，因为教会是由你我组成的。那今天的信息要怎么应用在，还记得我们的主题是在家庭、在教会跟职场当中呢？首先呢，在家庭当中，我们应该要成为儿女的榜样，但是不是叫大家在家里装模作样，而是呢，因为你在家里也装不了，孩子的眼睛是雪亮，所以当我们深知到我们自己是蒙爱的儿女，我们就要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就是真实的活出来。只要我们对神认真，对神真实，孩子就能够学习，儿女可以学习。那即使孩子已经长大离家了，也不要忘了，不管离得多远呢，孩子永远在看着自己的父母，虽然不说出口，但是你们仍然是他们的榜样，孩子仍然可以因为你们的行为而感到骄傲。虽然若你没有孩子，你也是可以成为许多孩子属灵的父母，为他们祷告，或是成为其他家庭甚至是晚辈的榜样。那么在职场上呢，你们要成为世上的光，好叫人可以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神。当然有的时候成为光呢，意味着会招来逼迫或是攻击，因为这世界上的黑暗呢不接受光，这是我们身为基督徒、身为蒙神所爱的儿女需要付上的代价。毕竟我们是神国度永恒的公民，而不是这个世界永恒的公民。我们需要活出神子民应有的形象。那么最后，在教会中应该要怎么样呢？我们应当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彼此相爱，并且同心合一。人们如果看见我们的彼此相爱、对神的敬畏，就会相信我们是一个与世上的组织不同的一个团体。如果教会跟世上的社团或是公司没有两样，我们就有罪了。套用一句潘霍华牧师所说的话，让教会仍是教会。那么在教会中刚好最近要选执事了，一个应用就是呢，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当执事，有人问你要不要当长老，那你就说好你就可以经历神了。对，好，在一开始的前言当中，我们提到潘霍华牧师跟彭科利女士的故事，是什么让他们心中有这么强大的爱？是什么让潘霍华可以如此坚定的走向死亡？是什么让彭科利一家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那些犹太人？为什么他们可以拥有这么巨大的美善力量？答案好像已经昭然若揭，一切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深深的体会到他们是神，他们是蒙神所爱的儿女。当他们与永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今生的生命便不再重要。当他们跟主基督有着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很自然的流露出那个基督爱的光辉。而当我们深深晓得我们自己是蒙爱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降服在圣灵的掌管当中，凭着爱心行事，而且献上我们自己，成为馨香的祭，献与神。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选召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使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你使我们蒙了极大的拯救。我们赞美你，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带领、你的旨意，因为我们是蒙你所爱的儿女。求你陶造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成为儿女的榜样，让我们在职场上能够成为光明之子，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彼此恩慈相待，互相服侍。愿你的名在所有地方被高举，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